各位听友，尽管中国在中东的外交活动越来越活跃，但购买伊朗 90% 出口石油的北京仍然让美国扮演着在该地区警察的角色。据世界报分析指出，不满情绪显而易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哈萨克斯坦与五个中亚国家会晤时表示说，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中东紧张局势突然升级，这让中国深感担忧，我们反对任何损害其他国家主权的行动。从上周六14号开始，中国外长王毅就打电话给以色列外长萨尔，表达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愤怒。王毅在致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传达中国的支持后，对萨尔说，这一行动尤其不可接受，因为国际社会仍在寻求伊朗核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中国驻伊朗和以色列大使馆又在周二呼吁其公民尽快离开这两个国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攻势具有美国主导的世界中所有不良特征，双重标准允许违反国际法的攻击，因为它是由美国的盟友发起的，而且由于确信华盛顿将继续提供武器，并在最后关头确保其捍卫，这一盟友变得肆无忌惮。然而中国的言论连贯性因其在2022年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年对俄罗斯的外交支持而被削弱。世界报分析指出，中国这一次直接受到影响，中国购买伊朗 90% 的出口石油，因此是伊朗的经济安全线。这些石油从波斯湾的哈格岛，有时在马来西亚附近的海域，通过邮轮间的转运操作，转运给中国石油行业中被称为茶壶炼油厂的小型参与者，以避免将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国有巨头如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暴露在美国的制裁之下。近年来，北京加强了与德黑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或阿联酋的商业关系，这种平衡阻止中国过度倾向于任何一方，有时候让伊朗对这种关系感到沮丧。2021年，德黑兰非常重视宣布与中国建立一种为期25年的新型伙伴关系，以摆脱孤立，但沙特阿拉伯作为中国在该地区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首要经济伙伴，在2022年也获得了类似的协议，并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作为中国日益渴望在外交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标志，2023年3月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的宣布是在北京进行的，伊朗将此视为一个新的机会，展示其尽管受到华盛顿的阻碍，但在东方仍有开放。而沙特王储纳瑟曼也因此公开背离了拜登政府。然而当最严重的危机来临时，据世界报分析认为，中国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中国在理论上反对军事联盟，以对抗其认为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帮派逻辑，尤其是在中国东亚地区反对中国。由于没有对任何人的承诺，中国仍然保持退缩，就如浙江大学中东问题专家马晓玲指出的，中国不想在中东冲突中选边站，因为它与这些国家没有根本问题，这些国家也是其贸易伙伴。这种退缩实际上是让美国扮演中国所争议的主要角色。中国在表面上有一种外交活跃，但实际上背后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干预主义目前还不在中国人对权力的理解中，因为他们认为卷入危机，尤其是如此复杂的问题，会让他们失去很多。世界报的分析又说，军事合作是中国伙伴关系的另一个有限领域。今年三月，伊朗、中国和俄罗斯在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处的阿曼湾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伊朗已经寻求中国帮助建立弹道导弹库，美国还指控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了制造无人机的零部件。对于中国来说，帮助平衡军事力量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能力， 支持一个像俄罗斯伙伴一样致力于反对西方主导的国家是有利益的。但北京不希望走得太远，尽要保持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质量和尊重不扩散规范，也要避免增加与美国的争端。这与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全套装备、战斗机、导弹、雷达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国在退缩的同时，谴责美式世界的弊端，只能看到自身权力模式的局限性。世界报最后引述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红指出，伊朗在没有得到追求自身利益的伙伴的帮助下被孤立，与此同时，以色列在美国的默许支持下在中东军事上更强大，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利益和哲学背道而驰，但中国实际上无能为力。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